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从死里复活，那个预言就是诗篇十六篇。所以你记得彼得在那证明我们的主根据旧约的预言要从死里复活，保罗也是如此，就是引诗篇十六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到了第十节以后，你看见说现在大卫他经过了许许多多的经历，现在他发表一些的感觉，结果这个感觉不是他的，这个感觉乃是基督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是大卫给我们看见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灵神现在带领大卫，好像以色列一样，经过创世纪，经过出埃及记、民数记，然后利未记，最后到生命记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终于把大卫带到最高峰。现在你看见当大卫在那里发表他的感觉，圣灵说这是基督的感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没有，神在大卫身上做了最高最高的工作。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大卫要逃难，为什么大卫要从这里到那里，没有别的，因为神要借着大卫，让大卫来做预表，来预表将来有一位，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来读这个马太这个第一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有四十二代，然后十四代，为什么十四呢？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，因为大卫这个希伯来字在原文加起来是十四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大卫是预表将来要来的基督，他要怎样做王的。那他怎样做王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先受苦后得荣耀，我们的主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达到宝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吗？神为什么要拣选大卫？为什么要拣选大卫？因为现在要在大卫的身上要让他来做基督的预表。那么因为基督是先受苦后的荣耀，先经过十字架然后得着宝座，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在大卫身上工作，现在不光是为着大卫的自己，现在大卫有一个使命，为着基督而活。虽然基督还没有降生，现在神在大卫身上工作，让他逃难，他逃难的一切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怎样经过十字架，怎样被人弃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就变作基督的预表。大卫怎么变作基督的预表呢？现在大卫，神在大卫上雕刻再做，我们看他受过这许多的苦难，不光是为着他自己，他活着乃是为着基督而活着。因为基督是先受苦后得荣耀，现在你看见神就安排他的环境，让他先受苦后得着荣耀。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这里就给我们看着大卫的一生，就描写了基督的一生，大卫的一生就预表了基督的一生。现在你在大卫的身上看见基督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是金狮？为什么是金狮呢？你看神恩待大卫，虽然他从马云旷野逃到犹大旷野，从隐基底逃到这个亚杜兰洞，他是漂流在旷野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他为什么受那么多苦？为什么被人弃绝？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，为什么？没有别的，因为大卫蒙了何等的恩典，他不只为自己在那里过生活，他有一个使命，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我们为什么神让我们经过旷野，神为什么给我们这许多环境，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等到有一天我们发表感觉的时候，那个感觉乃是基督的感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谁说的呢？是基督说的。但这句话谁说的呢？也是大卫说的。大卫把基督的话把它发表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预言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句话实实在在的是我们的主说的话，这是大卫 因为看明了将来要发生的事，就把基督的那个复活的预言为我们圆。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更清楚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强盗怎么说？今天我就要和你在哪里了？在乐园里。乐园在哪里？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天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在阴间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乐园部分，那就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火焰的部分，那就是财主所在的地方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原来圣经所说的阴间在哪里呢？在地底下。所以你看见这个雅各怎么说呢？我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。那你记不记得撒母耳是从阴间上来？如果你再读圣经的话，很明显的那个可拉党也是活活的下到阴间去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是三天三夜在地里头，那个地在原文在地心里头。那么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今天要和你在乐园里了，那换句话说，他就已经到了阴间的部分。那么结果呢，这里告诉我，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主耶稣说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他从死里复活。弟兄姊妹，看清楚吗？并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我们的主为什么经过阴间呢？因为他为我们尝尽了地狱的火。所以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神没有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证明，这就是预言说我们的主怎样从死里复活说的。你看见神的话是何等的准确。然后下面的话是我们主的话，也是大卫的话：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现在你知道这里有一条道路叫做生命的道路。这条道路什么道路呢？是从经过死，从死里出来的生命。这个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条路要走的，这条路乃是生命的道路。但这个生命什么生命呢？是经过死而且从死里出来的。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大卫要在经过旷野逃难再逃难呢？没有别的，他这个旧人要死在旷野，他这个旧人要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就好像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感谢主，那个生命能够存活，那个生命一定是死而复活的生命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的路，大卫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呢？就是他在主面前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大卫经过了逃难，经过了这么多的日子，最后他终于知道生命的道路，因为神终于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他。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乃是死而复活的道路，死就是十字架，复活把我们带到冠冕。死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许多多子粒来。然后下面也是主说的话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现在我们的主不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去了，现在在父神的面前，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这是什么光景？这是升天的光景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活在主面前，能够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已经被带到升天的光景，我们已经被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要许多人要到天上去找天堂，但是感谢主，在马云旷野你能找到天堂，在隐基底园你能找到天堂，在死海边你能找到天堂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当我们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我们已经在天上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难怪这首诗是今世弟兄姊妹， 我很惭愧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看见有的弟兄姊妹蒙了恩典，你看见说他的病在他身上是那样的严重，用医生来说根本那个日子可以算的，但是你能看见许许多多的人，他能够说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这些弟兄与主之间没有一片的乌云，真的那个经历像死而复活的经历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死而复活的结果就是升天，死而复活的结果就是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。死而复活不是目的，死而复活是把我们带到升天的境界，带到了被提的境界，在我们能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然后最后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天堂是什么？感谢主，难怪大卫的诗是金诗，非常非常的美丽。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只能够停在这里，我们要赶快来看56首。那么所以今天很自然的要向大家借几分钟，又是再借不还的，但是我想我们一定要很快的来看它，否则我们就落后了。我们好不好现在很快的来看56篇。56篇是金诗的第二篇。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，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于灵长，调用远方无声歌。今天呢，我们读第二天的主题是远方无声歌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。昨天呢，我们是讲的火炼的精子，那就是诗篇16篇告诉我了。那诗篇56篇呢，那个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远方无声歌。这里告诉我们大卫是只鸽子，现在呢他被放到了远方，而且呢在远方他没有声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原来是有背景的，然后根据这个背景呢，我们再读下去这个诗篇56篇呢，我想我们就会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。这里明明告诉我们，非利士人呢在加特拿住大卫，那时他作这经诗。那现在非常有意思，我们去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读不出来非利士人呢在加特拿住大卫，所以这个一定啊是发生在哪一段故事里面。那么这个特别是诗篇56篇给我们多加上的一份的资料，是撒母耳记上下没有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大概我想我给弟兄姊妹综合一下，我们不必一个个去考证，但是我想大概把这个背景说一遍，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56篇，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了。当大卫逃难的时候，他的敌人很明显是扫罗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扫罗是他的敌人以前，他的敌人不是扫罗，他和扫罗有个共同的敌人，对不对？那个敌人谁呢？是非利士人。所以我们不要记清楚了，有的时候当我们被追赶，当我们被逼迫，哎呀，我们觉得弟兄们在欺负我们，我们觉得有的人在暗算我们，我们忘记了扫罗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那个敌人是谁呢？那个敌人当然是非利士人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的开始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说扫罗的军队和非利士人的军队在那里对抗。那么刚好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在非利士军营里面有一个人叫歌利亚，又高又大，我想我们都知道那是巨人。那现在大卫杀死歌利亚，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我想我们不需要再把大家当作儿童班，当作主日学来讲，我想你们都知道，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只点一下就可以。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歌利亚呢，在那人骂阵骂了40天。后来呢，我们晓得这个大卫应该是在伯利恒牧羊的，然后呢他就到这个战场去探望他的3个哥哥，然后就听见这个歌利亚在那里骂阵，在那里叫阵。那最后我们都知道他怎样的就用那个 就用这个石头，就用那个五个光滑的石头。我们知道这些石头呢，一定是经过溪流慢慢的冲，再冲，再冲。所以，因为他是牧羊人，所以他知道哪些石头是最好的石头。